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感谢您收听清泉甘露，我是丽文。但愿透过这段时间，我们更认识爱我们的神。我们研究了创世纪第三章的一部分，看见了人的堕落。有人认为人类和神在伊甸园当中享受了相当长的亲密交通，以后才有堕落犯罪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从经文的语气上面看不出事件之间有长时间的间隔。经文似乎是显示，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被造，被安置在伊甸园以后啊，诱惑和堕落就立刻发生，可能就在第七天吧。同时很可能犯罪之后，神立刻出现并且审问。当他们犯了罪，立刻感受到神临在的可怕，就将自己藏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今天要研究的这一段。今天要研究的是创世纪第三章第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11到13节。这段经文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我们停在这儿。我们看到呢，神对亚当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就是上一集我们研究过的，神问亚当，你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亚当的回答就围绕在他的惧怕，因为他赤身露体，因为罪的缘故赤裸，因而产生羞耻和惧怕。从今以后呢，当罪行被揭露，一切罪人都会惧怕神。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在第十一节啊，神向亚当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次序上啊，希伯来文的次序呢，将禁止吃树上的果子这件事情，禁止吃树上的果子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按照希伯来文的这个排列的次序呢，第十一节的问话是这样排列的，请注意听。第十一节这么说，你可曾从那树，就是我命令你不可吃的，吃了。我再说一次啊，希伯来文的这个次序的排列呢，这第十一节的经文呢，它的问话的排列是这样，你可曾从那树，就是我命令你不可吃的，吃了。好，这样的问话，这样的排列，其实是在提醒亚当说，他吃就是直接违背命令。从神的角度而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违背命令的意思。我们从神的问话当中可以体会到，神对于分别善恶树的形容啊，就是神所禁止吃的。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是神所禁止吃的。这是从神的问话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形容方法。让我们注意一件事，神先问亚当，不是问女人，可见这个罪是由亚当来承担，是算为亚当犯罪。我们曾经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谈到，亚当是出于 悖逆而犯罪，女人是出于被引诱，那这是圣经对整件事情的诠释。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接着让我们来看亚当怎么面对神的问题吧。神问他是不是吃了，哎，当然不是因为神不肯定所以才问，而是神要亚当把自己的罪行亲口承认。不过亚当没有立刻认罪，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这么记载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让我们再次回到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注意句子的结构。这是一个独立绝对主格加上关系子句，点明了这样的一个用意，就是亚当他所表达的是这样的，这女人是你赐给我同住的，她将树上，就是树上的果子给我，而我吃了。这女人是你赐给我同住的，她将树上，就是树上的果子给我，而我吃了。正常的希伯来文句型是动词在主词之前，但是我们看到亚当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女人啊，她一开始就提这女人。一切都是女人惹的祸，而且这个女人呢，是你啊，是神你所给的，一切都是女人跟神你引起的。好大胆，亚当好大胆，何能可恶，不是吗？亚当没有为当前所犯的罪认错，他将一切的责任归咎于女人，也就是他的妻子，他没有男子汉大丈夫勇敢承担责任的气魄，而是逃避躲起来，他躲不了的时候就想办法推卸责任。更可恶的是，他甚至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指出这样一个害他犯罪的女人是从神所赐。言下之意，他责怪神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会惹祸的女人。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亚当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那种惊喜激动而做出的那首情歌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时他所讲的这句话表达了双方何等的亲密，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不分彼此。夫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不管是谁闯的祸，责任一起承担，困难一起面对。同样的，不管是谁立了大功，功劳一起分享，荣耀一起拥有。但是没有想到，咱们人类的老祖宗亚当早已经把自己说过的肉麻话忘得一干二净，当前所关心的只是想如何推脱责任。他没有想过，如果责任全由女人来承担，女人会有什么后果？他即使免受责难，是否他心里头就会舒服，看着女人承受这些的后果呢？大难临头的时候，原来也可以牺牲自己曾经视为最亲密的枕边人。听众朋友，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原来早就在第一对夫妻的身上已经如此。所以当今的情况，如果你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啊，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时候，不需要太惊讶咯。
一句诚恳的分享，一生宝贵的学习。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共享主恩。
让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这句话。亚当他说，这女人是你赐给我同住的，她将树上给我，而我吃了。亚当无论怎么样推卸责任，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所犯下的罪行，那就是他的确吃了。不管这句话前面怎么样把责任推到女人啦，推到神的身上啦，他最后必须完成这句话，就是他必须讲出而我吃了。如果他被引诱被强迫，可是他拒绝吃下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那么他就不算为堕落。周边的试探再怎么临到人，只要人坚持对的立场，试探是不能够拿我们怎么样的。因此人犯罪自己要承担，而不是归咎于试探。我们看到亚当他最终承认他吃了。好，我们再看女人怎么样表现呢？那是在第十三节咯。第十三节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神对女人的审问，在遣词上特意加上指示代名词，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句问话的力道就有一点是说，你究竟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有一点是表达，你明白你究竟做了什么吗？我们看到女人一样没有认罪，她把责任推到蛇的身上，责怪蛇欺骗她。虽然蛇的确欺骗了她，但是就像亚当的情况，不能够将周遭的因素作为犯罪的借口。不管女人怎么推卸责任，她最终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她的确吃下了神所禁止的果子。让我们留意亚当和夏娃所说的最后那句话，亚当说，而我吃了。女人说什么呢？我就吃了。不管前面句子里头她推脱责任到什么地步，最终结束这句话的时候，他必须承认一件事，这件神所禁止的事情他的确做了。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为了耶路撒冷，照亮主也为了他的百姓，照亮主也为了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
无官一身轻，
我说是无罪一身轻。
有钱才有福，
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才真正有福。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西安山，他们必不知动摇，从今世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主也围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罪的可怕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分裂，一连串的破坏，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人躲避神的面，同时还把责任怪到神的头上。第二是夫妻之间关系破裂，原本的相爱亲密变成了为了自保而牺牲对方。这些的现象继续引发永无止境的问题，致使生命不再是尊贵，不再是喜乐，而是一连串的痛苦无奈。如果没有神的介入跟拯救，生命没有价值，活着毫无意义。但是神 他多么的爱我们。感谢神，他没有放弃他所爱的人，他为人类预备了救恩，使人因为耶稣基督可以归回本位，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好，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研究创世纪吧。我是丽文，再会。
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